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准荣。今天我们来到米国放大镜系列 A 开头的第四集了，那也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 A 开头的州。这个州呢是美国南方的阿肯色州。那说真的这个美国有50个州嘛，那我之前有说过，我希望呢是在11月5号选举日之前呢把这些州全部都做完。不过现在算一下距离选举已经剩不到2个月了。那如果接下来要把所有的州都做完的话，可能要进入这个每日更新这种超高频率的这个地狱了。到底能不能这样子更新下去呢？我也不知道。好，不过我们就走一步算一步嘛，看看接下来这个系列呢怎么样子可以把它做完。好，那今天我们要聊这个阿肯色州。那说真的，在上一集这个亚利桑那州还有阿肯色州之前呢，我又去了另外一个 A 开头的地方，那是一个 A 开头的国家。各位听众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一个 A 开头的国家呢？大家可以猜，但是答对没有奖品，先说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 A 开头的国家回到 A 开头的州，也就是阿肯色州。说实在，这个阿肯色州啊，这个在米国可以说是存在感非常非常的低，就连美国人自己都不见得说得出来它的这个州有什么样子的特色。不过呢，之前曾经来上过我们节目分享科罗拉多州丹佛的来宾阿燕呢，他对阿肯色州算是有一些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综合算是他对阿肯色州的了解，还有呢我对这个州的认识，以及我自己去过的经验呢，那还是简单来聊一下这个州，让我们更了解它。因为呢虽然这个州存在感不高，但是呢你知道吗，它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出生地，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连锁零售业者沃尔玛这个超市体系的来源地。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阿肯色州主题。要聊阿肯色州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阿肯色州它的这个英文字到底该怎么发音呢？好，我先拼给各位听听看，它的拼音是 ARKANSAS， 那是不是应该念成 Arkansas 呢？好，如果你念 Arkansas 的话，那恭喜你，你就读错了，而且不但读错了，还违反这个州的法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肯色州的读法呢，它最后的 S 是不发音的，因为它是从法语那边转译过来的，那所以就有人说应该要根据这个法语的发音规则，字尾的 S 应该不能发音。那它其实呢是来自当地原住民其中一个族群的自称，他们把自己叫做阿肯萨。好，那这个阿肯萨呢，这个法国人他们知道这一群人的存在之后呢，就说好，那一个人是阿肯萨，所以这个一群阿肯萨就是阿肯萨斯，虽然他们没有发音这个 S， 但是他们拼音呢就把这个最后的 S 把它拼出来了。那很有趣的是呢，美国的土地上的确留下了一些这个法国人所取的地名，用法语的方式拼音。可是后来呢，如果是说西班牙语的人来到这里，或是说英语的人来到这里呢，问题就来了。那你到底要用英语方式去发音，还是用西班牙语或者是法语的方式去发音呢？好，所以其实在历史上呢，有一些人就是讲阿肯萨斯，有些就是不发那个 S， 他发阿肯萨。好，那经过一些的这个争论之后呢，没有想到1881年，这个阿肯色州的州议会他们有通过一条法案，他规定说我刚刚讲的两个只有一个读法是对的。那这个对的读法呢，它是字尾没有 S 的，也就是你要把它读成阿肯扫，那个不是念阿肯萨，是有点那个 O 的音在后面，所以是阿肯扫这样子的发音。好，那你说这个州议会都通过法律了，所以现在读错的话是不是很严重啊？读错的话会怎样呢？读错是不是要罚写100遍，说这个 S 不发音， S 不发音， S 不发音，罚写100遍？好，答案是没有，没有，这个读错是没有惩罚的，他只是要规定说好，那正确读法是什么。好，那讲完这个州的名称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好好来正式的认识一下这个州，我们先来看它的位置在墨西哥湾里面，我们大概比较知道墨西哥湾的位置。墨西哥湾稍微凸出来的地方呢是路易斯安那州，路易斯安那州的上面呢就是阿肯色州。 面积呢大概是137,800平方公里啊，人口呢大概300万人。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阿肯色州的名字，那它那个字尾不发音，就是因为它最早是从法文所来的一个字。其实最早呢，开始在这个密西西比河还有圣罗伦斯河流域这边殖民的呢，其实不是英国，而是法国，他们把这边呢叫做新法兰西。那后来我们知道齁，就是在1803年的时候呢，那法国就把这个很大一块的大平原呢都卖给了美国。那后来呢，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阿肯色州它是加入这个南方的邦联的，在种族隔离时期呢，那这地方呢也是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所以从这些方面呢都和南方各州的历史算是还蛮类似的。那我们之前讲过民权运动嘛，这个阿肯色州也有一个算是比较著名的民权运动的事件，那是在1957年有一个叫做 Little Rock Nine， 就是小岩城九人帮或者是九位学童他们要入学的事件。那事情大概是这样，就是当时呢因为已经废除这个学校种族隔离的法律了，所以呢就有九位黑人学生呢，他们去注册到一个本来是只有白人可以读的学校去就学。好，那现在开学日到了，正好最近也是很多学校刚开学嘛，好，那开学日到了，结果发现说，这个九个黑人学生来到门口，他发现哇不得了，因为阿肯色州的州长呢他反对让这九位黑人学生入学，所以呢他就动用了这个国民警卫队站在学校门口，就是不让这九个黑人学生出去。那后来呢这件事情就一路延烧到白宫，那最后呢是当时的总统艾森豪介入，他派出这个陆军的部队到这边阿肯色州来，就是为了让九个黑人的小孩可以顺利的入学。那这是在民权运动历史上呢在阿肯色州最有名的一个事件。好，那关于地理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再讲一个比较轻松的，就是呢，阿肯色州呢是目前美国全国唯一还有在开采钻石的地方，而且不只是别人可以开采哦，是你自己，如果你想要的话，你也可以去挖哟。那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叫做 Crater of Diamonds State Park， 就是这个钻石火山口的州立公园。好，那这边呢，你如果来到这边，即使你是一般游客呢，你只要付钱就可以进去挖钻石，那你挖到的钻石呢，就归你了。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去挖钻石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来到阿肯色州的这个 Crater of Diamonds State Park 钻石火山口州立公园。好，讲完地理之后呢，现在我们赶快来介绍这个阿肯色州所出生最有名的一位人物，那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克林顿呢，他当总统的期间呢，大概是1993年到2001年，那正好那时候算是我的小学期间嘛，所以我可能幼稚园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国总统，但是我记忆中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美国总统，比如说这个新闻上就说美国总统克林顿近日在白宫表示怎样怎样，就是第一次知道美国总统这个人的时候呢，当时的美国总统呢就是克林顿。那不过他的年代呢跟现在也已经有点距离了，所以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他这个人齁。那克林顿总统呢，他是出生在阿肯色州，那他是成长在温泉镇齁，这边有个很有名的这个温泉国家公园，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他。他其实呢是来自这个南方的单亲家庭，那出身还蛮贫困的，然后呢家境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他本身呢他是演奏萨克斯风，这个萨克斯管的乐手齁，所以他的很多设定你会发现说，他就是一个看起来还蛮平凡的一个美国南方白人。那不过呢，他却是美国第一位，就是在这个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里面的第一位当上总统的。好，而且呢，他是一位民主党的候选人。你想说啊，这个南方不是都很死忠投这个共和党吗？可是他们还是有出一些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包括克林顿。那这位克林顿呢，他是首先呢，在32岁的时候呢，这个年纪真的很轻诶，32岁的时候就当选这个阿肯色州的州长，然后后来呢，就跟当时的共和党的候选人老布希对战。那因为老布希当时呢，整个美国的经济并不是非常好，克林顿呢，就是以一位所谓政治新星吼，很年轻的这样子的形象，而且呢，他就直接说这个笨蛋，问题在经济吼 ，It's economy stupid， 就是这句话就是克林顿讲出来的，他就是以这样子的姿态呢，那成功的赢得了当时 的美国总统大选。那要说政治人物的话，我们当然还是好的坏的都要说嘛，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他失败或者是负面的部分好了。他当时呢想要推动健保改革，想要做出比较类似像台湾的全民健保这样的制度，不过呢这个是完全失败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希望推动军中的性别平权，就是希望说让同性恋者在美国的军队里面也可以正常的生活，但是呢后来这个政策没有很得到大家的这个共识，最后呢他就变成推动一个就是说，哦，不要问不要说，就是你可以尊重同性恋，但是你也不要问你也不要讲，哦，就是变成一个很不三不四很奇怪的一个中间路线。那更不用说呢他还有牵涉到一些个人的丑闻以及被国会弹劾，哦，所以他这些负面的记录也是蛮多的。但是他同时呢在他的任期之内呢，首先他签了这个北美贸易协定，哦，就是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可以自由的贸易，而且呢他的内阁里面的女性还有少数族裔的人数呢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他还成功的减少了很多政府的债务。那又正好呢他在执政的期间正好的确是美国的经济算是非常稳定而且长时间的成长，那导致说，欸，他第一任结束之后呢就很漂亮的连任，在连任完卸任的时候呢他仍然有非常高的支持度。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说克林顿的确，哦，他这个正负面的记录都有，但是毕竟他还是有一些这个政绩的，再加上说他当总统的时候呢，欸，美国的经济是的确有快速成长的，所以呢最后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比较偏向正面的。以上呢就是阿肯色州所出生这一位最有名的人克林顿。好，讲完美国总统呢，接下来要讲一个不知道该说他是这个很成功的零售业者呢，还是这个世界商业帝国的邪恶轴心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知名的美国企业沃尔玛，他的总部呢也是在阿肯色州，而且他其实真的是在阿肯色州这边发迹的。那这个创办人呢叫做 Sam Walton。那现在来讲呢，现在沃尔玛齁，虽然说台湾没有这一家店，但是其实沃尔玛在全世界是一家非常厉害的这个零售业者。它是目前全世界总营收最高的一家公司，它的2023年的营收呢是6400亿美元。好，这边给大家一个数字参考齁，这个台湾同一年中央政府的总税收大概是1000亿美元。好，那这个沃尔玛它的营收呢是台湾中央政府总税收的大概6倍多。好，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总营收有多厉害。那它同时呢也是全世界第四大的雇主。好，它雇佣了230万人。好，所以私人企业在全世界雇佣最多人的一家公司呢，对，不是鸿海，是这个沃尔玛。那他的发迹也很有趣，他本来是在这个你说这个有点鸟不生蛋或者是美国人也不太知道的阿肯色州这边开始做。但他的策略也很特别，那个时候呢很多零售业者都集中在大城市发展，可是这个沃尔玛的创办人呢，欸，他想法就不一样，他觉得说我们要先到这个小镇那边去展店，就是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饼做大，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触及度做广。那你知道他很吃你怎么做物流嘛，你要怎么把这个货品及时的送到各地。那但是他在这方面呢其实算是蛮成功的，所以就一路先扩张到美国的整个南方全美国，那再到全世界。像我知道说在中国的话，沃尔玛也算是说，欸，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品牌。他的战略呢就是说，欸，因为这个消费者，哦，他认为消费者对价格很敏感，与其说，欸，把价格拉高，不如呢就是故意把价格都定得比别的店要低，那来吸引人来这边买东西，好，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这个薄利多销。啊，说实在，因为台湾没有沃尔玛这家公司，所以我最早了解它的时候呢，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修社会学概论的这个读本。那其中一篇呢是要读这个一本书，叫做《沃尔玛效应》。那这本书呢就是对沃尔玛有一些批评，他就提到说，哎，这个虽然说沃尔玛很强调说，哇，这个物流要很高效率，哈，但是这个物流高效率的另外一面呢，就是对于这个生产者造成很大的压力，哈。那另外呢，也是因为他就是主张这个价格主导一切，然后不断的努力的把价格压低，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通路优势去跟这个制造者议价，就是说好啊，你不降价是不是，你不降价我就不跟你买，这样子。那最后呢就是制造者不得不被迫降价，那导致说呢，欸，在这个中间那个劳工的薪资就降低，然后呢也有公司因为这样子不得不裁员，然后最后倒霉的都是那些下面的劳工。那另外也有人提到说，欸，像我们现在很熟悉这种，哦，超市就是，哦，一 直在打折啊，什么福利熊熊福利这种东西，哦，这种不断一直在打折一直在优惠的这种文化呢，其实也是被沃尔玛这样子一路带出来的。那不过话说回来，我还觉得说，虽然沃尔玛就是这个主打低价主打便宜，就是因为它价格低，所以它其实真的养活了服务了很多这个社会，特别是美国这边可能经济不是那么好的人，哦，所以我想这个你应该怎么想它可以见仁见智啦。不过话说回来呢，在这个阿肯色州，沃尔玛的总部在的地方呢叫做 Bentonville。 那 Bentonville 这边有一个博物馆呢，是沃尔玛的博物馆，它其实最早不是沃尔玛啦，它是另外一家这个创办人 Sam Walton 他开的一家店，已经把它改成博物馆了。那也是来这边旅行的人呢应该会去朝圣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沃尔玛的博物馆。好，那接下来关于阿肯色州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它的国家公园。它拥有一座国家公园，叫做温泉国家公园 （Hot Springs National Park）。温泉国家公园呢，它算是美国第一块，就是由联邦政府去主导设立的一个保留地。那我记得我去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我就想说，哈，怎么会有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公园？它就是好像这个市区旁边的一个公园，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厉害的这种自然景观。后来才知道说，哦，其实美国有很多这种保留地啊，或者是国家公园，它本来就不是有什么哦这种超级厉害的大山大水，那这个温泉呢对他们来讲是很珍贵的资产，所以呢这个国家公园存在的目的呢主要是去保留它附近的这个水源还有自然环境，那当然也包含这些历史悠久的澡堂。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克林顿总统他的这个青少年时期呢就是在这边长大的，好，所以在当地人呢也是可以找到他当时所住的地方。那这边呢有很多历史悠久的澡堂，那我们这个丹佛阿燕在推荐的时候呢，特别提了一个 Arlington Resort Hotel，哦，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这个古迹饭店。那丹佛阿燕说呢，你如果去这个温泉国家公园呢，你可以一大早的时候呢，先去后面这边爬山，哦，可以到这边有一个叫做 Hot Springs Mountain Tower，哦，就是有一个这个算是可以眺望远方的这个展望台。那爬山的时候呢，你可以自备水瓶去装这个当地的泉水，哦，据说有特殊的疗效，啊，之后呢你就可以漫步在这个 Hot Spring 这个城市的街道上，那跑去这个很有历史感的澡堂里面泡澡。这边呢算是这个南方里面非常非常少见的这个温泉小镇，我觉得也不是南方啦，其实整个美国本来就很少有这种温泉小镇，哦，你可以把它叫做这个美国南方的北投。然后呢泡完之后呢，哇，再来一杯当地泉水制成的精酿啤酒，结束一天的行程。好，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个阿肯色州最有名的景点温泉国家公园。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照惯例以后很快速的来点这个不专业的选情分析。那虽然说我们刚刚提到克林顿总统他是阿肯色州出现的，不过呢在那之后呢，基本上整个阿肯色州呢还算是这个共和党的铁票区。那前面几次选举呢都是很明显的倾向共和党，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呢，那这次呢应该还是会继续当共和党的铁票州。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阿肯色州的分享。那还是一样，我们才介绍几个州，那后面还有很多的州，如果各位听众你是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是你曾经有在那边生活的经验的话呢，那都非常欢迎呢填写我们的这个分享表单，只要拉到我们资讯栏的最下面呢就可以找到米国放大镜的分享表单，欢迎各位呢继续投稿。好，那下一集呢，下一集刺激的，下一集呢要讲加利福尼亚。哦，我的天啊，因为这个州呢很大，人很多，而且呢有五六位听众都有投稿，然后我自己对这个州呢也很有想法很有意见，哦，应该也有很多不满的地方。那下一集会不会因此变得很长呢，我不知道，但是呢就请各位听众继续期待。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米国放大镜第四集阿肯色州的内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咯，拜拜。